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到耶利米这个时候他下到陀非特这个地方，就是按照神所告诉他的，要把瓦瓶打破。他传给犹大百姓的信息就是说，他们的国家快要成为巴比伦国这个敌国的俘虏了。于是我们看到啊，约西亚王他是一个好王，可是他已经过世了，接续他做王的就是亚哈斯王以及约雅敬王。现在我们看到犹大国是最后的一任的王，就是西底家登基做王，他是犹大国诸王当中最坏最软弱的王。在西底家做王的期间，先知耶利米所说的预言都在他身上应验了，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国去了。在这个时候，耶利米的他的生活以及耶利米的他的侍奉都有了啊特别的改变。当先知耶利米传神话语的时候，耶利米对神的信心很坚定，耶利米他也很勇敢，他非常的专注。我们也知道先知耶利米他有一颗非常温柔爱人的心。当耶利米的好朋友就是约西亚王死的时候，这个记载在历代志下，耶利米曾经为约西亚这个好王哀哭。约西亚王之后的这三个王，这个王都是很坏，三个坏王，他们呢都不理会耶利米向他们传讲的信息。这三个王对耶利米这个先知很冷漠，忽视他所传神的道。但是他们这三个王至少他们并没有明显的压迫，目前还没有压迫耶利米先知。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看耶利米书第二十章，到了耶利米书第二十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看到先知耶利米他在身心上受到迫害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注意看耶利米书二十章一二两节。祭司因麦的儿子巴斯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的架将他架在那里。听众朋友注意二十章一二两节说到这个祭司因麦的儿子巴斯户尔他迫害先知耶利米啊，他是把他架在那里，把他使他行动不自由。听众朋友先注意，从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迫害先知耶利米的，这是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宗教团体来迫害他。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次日巴斯户尔将耶利米开甲释放，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斯户尔，乃是叫你马戈尔米撒比。注意这个二十章三节说到，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斯户尔，乃是叫你马戈尔米撒比。雅戈尔米撒比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很特别，很特别的名字，意思就是四面受惊吓，都是又受害怕，四面惊吓，恐怖得很。耶利米告诉巴斯户尔说，他跟他的跟他相关的人将来他们都会恐惧害怕，受到很大的恐惧害怕。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将犹大人 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还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听众朋友，这是非常严厉的二十章四节的预言，先知耶利米预言，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这是耶利米在预言里面强调，非常强调，谁也不能够阻止这个犹大国将要被掳，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南国犹大国要被掳了。神甚至是这样说，就算摩西，就算撒母耳，他们现在还活着也帮不上忙，因为犹大的国太重了，现在一切要悔改已经来不及，太迟了，因为百姓，犹大国百姓离开神已经太远了，因为他们一再的拒绝神给他们机会，尤其现在这个王犹大王啊，以及他前任的那几位两个王都是非常的邪恶。那现在我们看这个说了，先知耶利米，神的先知，他现在处境，耶利米先知他一直被当时啊这几个王藐视，他拒绝他，直到现在为止，虽然他身体没有受到迫害，但是已经开始受到迫害了。因为耶利米他传讲信息的时候，特别耶利米这位先知，他心里面很哀伤很难过，其实他说，我实在不想做先知了，我太痛苦了。当然我们听众朋友，也许你也，我们都会同情耶利米先知，他传神的话受了这么痛苦，会同情他。他并不是说对要将来要发生这个预言，恐怕呢很恐怖的预言，他漠不关心。耶利米很关心他自己的百姓，他内心对这些要发生的事情感同身受，他自己他觉得现在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那听众朋友，我们认为先知耶利米他快要精神崩溃的，处在崩溃的边缘。接下来我们看耶利米书二十章九节，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晒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注意这个第九节，这是耶利米的痛苦，他说，我觉得我心里面有把火烧着，必晒在我的骨头当中，我忍不住了，我不能自禁了。那耶利米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神的信息让我内心很痛苦很伤心，我所得到的居然是受到这些宗教领袖对我的迫害，以及我的百姓们，他们犹大百姓他拒绝我的信息，我不想做先知的，做先知实在太痛苦了。可是当耶利米他一想到说，他不要再自己想说，哎呀，不要做先知了，他却发现神的话在他的骨头当中，在他的心里面好像火在烧着。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他说，我忍不住，我不得不说，我要为神做出口。耶利米在这种非常迫切的情况之下，他这种感受，听众朋友，这是我们基督徒啊，每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都应该有这种的经历。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你的心中有没有这种的感受，很迫切，对你来说，你的服侍神是不是只是，哎呀，只是一种工作，做也好不做也好，随随便便，只是一种职业而已？还是听众朋友，如果神选召你做他的仆人使女，你真的要想服侍神的话，如果你真正爱神的话，你心里面就会有迫切的，对传福音有迫切感。如果你不再有传福音的这个机会啊，或者没有这种权柄，那么你会不会觉得心里面很难过？听众朋友啊，我是传道人，我也感觉上，如果没有这种机会，我会不会很痛苦？听众朋友，除非你真心想传福音，听众朋友，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应该真的传福音，不然的话，如果你不想传福音的话，你就不要勉强去做，那你就不要去传福音好了。这是啊，我们可以理解先知耶利米他内心的冲突啊，他内心的痛苦。他就像旧约里面所有，我记得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所有的神的仆人都有这种的感受，就是耶利米他想做的事情，就像先知约拿他也是这样子，有这种感受。约伯，旧约的约伯，记得约伯他应该也有这种的感受。那么先知以利亚他也是有这种的感受，跟耶利米的感受是一样的。这个只是把这个经文里面呢、说出来，把这个事情他自己的感受说出来，耶利米心里很痛苦。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属神的人有时在信仰上我们有悲歌哦，唱出这个悲歌啊，有时我们听众朋友基督徒，我们会想说，哎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么我们可以听到耶利米 他的感受，他唱出的悲歌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二十章十四十五节：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的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这两节经文，听众朋友说，耶利米因为他心里面的痛，很痛苦的状况之下，这是耶利米他恨自己，他怎么会落成这样的光景啊？又受了迫害，最好他没有生下来。听众朋友，这是先知心内心的痛苦，受到逼迫。接下来我们看十八节：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听众朋友，这是一种先知所发心中发出一种悲歌。那么说，为什么我们会生下来呢？就像以利亚，在曾经先知以利亚也曾经在罗藤树下说：“啊，求你拿我的性命吧，让我死吧。”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四节。先知，我想约伯，我们看约伯记，约伯他也想说：“哎呀，干脆死掉算了，太痛苦了。”啊，他就咒诅他自己的生日。约拿，先知约拿也曾经心灰意冷，也想死。凡是听众朋友，他们都是这样想到自己说：“没有生下来，最好我没有生下来最好。”当然，应该是一种最愚蠢的这种想法，是很愚蠢的。既然已经生下来了，那这是一个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看这种悲歌，以利亚他们心情，那么也许说：“哎呀，你也很想死，但是那是行不通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看见耶利米他虽然是很灰心，感谢神啊！我们看到有灰心的这个传道者啊，先知，我们应该拍拍他的肩膀，鼓励他。听众朋友，我们要鼓励这些灰心的人，特别传福音时也是会灰心，遇到困难啊，他很沮丧。但是，虽然我们遇到困难，听众朋友，我们仍然有对神有信心，我们仍然要像学习耶利米的榜样。虽然灰心，圣经里面的这些先知们灰心痛苦，遇到困难，但是还是要传神的话。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耶利米书二十一章，耶利米书二十一章二十九章是耶利米先知在西底家做王的时候所说的预言。西底家就是犹大国的最后的一个王，这段经文就是预言到耶路撒冷将来会被毁，以及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在耶利米先知所说的预言当中，那么没有比这个二十一、二十二章很严厉啊。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一章一二两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听众朋友，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这个西底家王啊，他居然他遇到大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去找啊，他就没有找别人，他来找传神话语的耶利米，他来找先知耶利米。那么他没有去找巴斯户尔跟他的群众来解决他国家的问题，他也没有找当时的那些宗教领袖，西底家没有找那些宗教领袖来求他们帮助。注意，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你现在有困难，你到底要去寻求谁能够帮助你呢？听众朋友，我告诉你，除了神的话，我们其实没有别的方式，我们只有来到神面前。如果你现在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西底家这个时候国家大难临头了，他去找先知耶利米。那么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也是要讲遇到困难，我们来带到神面前。可惜西底家王他并没有从耶利米先知告诉他的话上他得到安慰，因为他不听，因为耶利米已经跟他说清楚了，除非百姓悔改，全国都要悔改归向神，不然的话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要来的，就要毁灭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耶利米先知实话实说，已经跟他讲清楚了。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二十一章第八节：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注意二十一章第八节非常重要，这个经文，你要对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这是神今天也对我们听众朋友每一个人所说的话。 对今天世代，甚至说了，神的救恩已经显明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已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世人的罪付上了代价，流血。但是感谢神，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可以使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因他十字架的功劳，我们可以称为义，因信称义。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蒙恩得救的话，那么你必须要信靠主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借着神的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你就可以马上，今天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是成为神的儿女。神说得很清楚，已经福音告诉我们了，神已经把救恩之道告诉你了，你现在就可以接受。如果你不接受，那么神已经也告诉你，将生命与死亡摆在你面前，这个就是神的方法，这是救恩之道，神的福音。那么这时候神也是含着眼泪，听众朋友，神并不愿意看到人死亡，神也是含着眼泪恳求我们今天世人要回转归向耶稣基督，得到神的救恩。这时候我们看到神已经在犹大百姓面前把生命与死亡的道路，一个就是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在那里等死，另外一个他们有一条路可以活路，就是他们只有向巴比伦投降就可以存活。我们现在我们来看21:9-2，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猎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必用火纷纷烧。注意，很严厉的21:90讲到审判来临了，神现在变脸了，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必用火焚烧。可惜西底家王并没有真正听从先知耶利米的话，他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王，他没有悔改归向真神。因为西底家王也许他这样想啊，他是幻想，他原来约雅金做王的时候他跟我的状况一样啊，他也是跟我差不多啊，但神并没有让尼布加利沙把耶路撒冷毁掉啊，所以现在啊，尼布加利沙王、巴比伦王，他不会来毁灭我们耶路撒冷城吧？听众朋友，我们再看耶利米书就知道了，神已经宣告了最严厉的审判，就在22:22。那么这个审判对耶路撒冷很严厉，可以说神的审判，神对该隐的审判，以及对出卖主耶稣那个犹大的审判，在这里神所宣告的审判比对犹大对该隐所宣判的更加的严厉，就是可怕的审判就要来临了。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预言啊，就因为令人恐怖的预言。听众朋友，当我们读到神对约雅君王的审判之前，神的审判已经先临到他的父亲约雅敬，约雅敬也是个坏王，在他们做王的期间，这个时候听众朋友要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啊，约雅金王他们做王期间，他们国家还富裕得很，那么那时候当时的有钱人很多，穷人都被富人来压迫。记得约雅金王那个时候就是也是一个坏王，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在读旧约圣经读新约圣经的时候都说到一个重要的信息，什么是的，就是神有话，在新约旧约圣经对穷苦的人，神对他们说话。这个时候神对约雅敬王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看耶利米书22:13，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说到约雅敬王当时有钱人，那些有钱当时的为富不仁，他们积欠了、压榨的穷人的、剥削了穷人的工资。继续我们看耶利米书22:14-15，他说哦，那些穷富人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户墙是香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增盛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 公平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注意耶利米书22:14-15，这里说什么呢？就说你的父亲是指谁呢？就指那个约西亚王，他是个好王，他的国家那个时候也是很富裕。那么我们看，继续看22:16-17，他为困苦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个经文的意思，在这里讲了16:17还有14:15，说了什么呢？就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这是个好王，他是为困苦人穷乏人伸冤。可是到了约雅敬王的时代，就后来的时代，那些有钱人就不一样了。他们用不正当的手段，他们非常残酷，他们用很多的不正当的手段来赚了更多的钱，使得穷人更穷。听众朋友，这种状况神就是要说话了。神透过先知耶利米说，要我们知道当时那些有钱人是靠着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力量来剥削穷人，怕在用穷苦人的劳力来为自己积攒的财宝啊。他们非常，那时候的人，那有钱人非常骄傲自大，为自己建筑豪宅，过很舒服的日子。这些有钱人，当时有钱人还都忘记了他们这种方法是乃是用不义的手段、不法的手段得到这个财富。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不义之财小心，这个神警告我们。在新约雅各书，这个听众朋友记起来，雅各书5:1-3这样说：嗨，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听众朋友在这里清楚的啊，神不是反对有钱人啊，这里但是神责备当时那些富人有两件事情，就是一个是他们赚钱跟他们赚钱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心态，他们用钱的心态。听众朋友，钱不是大的问题，在人的心态。听众朋友，今天的我们的世界上，今天的国际上面，许多世界上有的国家那个税定了税法，这个税法应该是为了帮助穷人，可是他们为了保护很多定了些税法是什么？制定了这个税法乃是保护有钱人。那么有些政客，这些政治人物，他只为了，他不是为穷人服务，他是为有钱人服务，因为有钱人会给他们钱支持他们的政治活动。这些人有钱人他从来不会把钱捐给福音机构，他们也不会，这些富人不会为传福音的事工来捐钱。听众朋友，神已经注意到了，当时的有钱人，有许多今天也许有钱人往往是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压榨穷人，所以他们今天才有钱。他钱哪里来的？是压榨穷人的。那么为了自己更有钱，有钱花在自己的身上，建筑豪宅供自己享用，其实啊，他们是压榨穷人的，自己住在豪宅里面去压榨穷人，其实这是不应该啊，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那我们基督徒绝对不可以这样做。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穷苦的基督徒，也需要富足的基督徒帮助，不是钱的问题。富足的人，神给你多，就向你要了多，就要帮助贫苦的基督徒。我们认为今天的福音机构教会也不应该要建筑一个豪华的教会啊，奢侈的设备，福音机构也应该要节俭。要记得，富有的有钱的要帮助没有钱的。那么今天教会里面也有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教会的危机，现在的教会他们常常想迎合那些有钱的人，就像那有钱人拍马屁把他高抬。常常有些牧师在讲台上啊，他说我们会众中有些人好有钱哦，这神祝福他们。但是我很想知道，这些人到底是为了福音工作有没有真正付出，有没有为了神的工作愿意为神的缘故付出。当然神愿意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过一个好的生活，舒适的生活，但是神给你的财富，神要仍然向你，你要向神负责，因为你要把这个钱财也应该用在荣耀神的事工上面。所以在耶利米书22:16说得很清楚，为贫穷 困苦贫乏人深渊，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得很清楚。约西亚王认识我，他知道要成为跟随神的人，就是要关心那些困苦的人、贫乏的人。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世界上有两种人，最难传福音，传给他们最困难的是什么人呢？一种人是有钱人，很难向他们传福音，很困难，因为钱太多了，所以对他们传福音很困难。另外一种人是什么呢？就是贫穷人，对他们传福音也是很困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很公平，神不管是富人穷人，神都愿意他们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能够蒙恩得救。神也是期待居高位的有钱人，他能够帮助那些穷苦的人，因为神关心穷苦人。希望今天听众朋友里面，不管你是很富裕的或者你很贫穷的，都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继续以后继续再看耶利米书。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圣灵感动你，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从你看耶利米书领受的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